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创世纪漫谈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。又是创世纪漫谈的时间了，我在这里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向您问安，希望创世纪的查考能够吸引大家去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。今天我们会继续看创世纪第三章，到底魔鬼用什么诡计去引诱夏娃背逆神呢？古语说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要防备魔鬼的诡计，我们必须明白他的手法和策略。今天我们仔细来研究一下魔鬼所说的话，魔鬼所说的是真相还是谎言呢？创世纪三章四和五节是这么说的，创世纪三章第四和第五节，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这句话直接否定了神对亚当和夏娃的警告。创世纪二章十七节，神说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但创世纪三章四节，魔鬼公然地否定了神的话，魔鬼说，你不一定死。到底谁是谁非呢？继续看下去，你发觉创世纪五章五节说，亚当总共活到930岁才死的。这岂不是证明魔鬼的话是真实的吗？亚当不仅没有马上死亡，反而比我们还要长寿，一直活到930岁才死。表面来看，神的话是值得怀疑，因为他对亚当的警告并没有应验，反而魔鬼的话仿佛更加真实。创世纪三章四节说，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魔鬼说，神不许你吃，因为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够知道善恶。魔鬼说了一个预言，我知道神为什么不许你们吃，因为你们吃了果子后眼睛就明亮，就好像神一样能够分辨善恶。在我们的心目中，魔鬼是邪恶的化身，那么他对夏娃所说的都是谎言吗？圣经是怎么说的呢？我们看创世纪三章七节和三章二十二节。创世纪三章七节说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。二十二节说，耶和华神说，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恶。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，魔鬼所说的预言都应验了。表面来看， 魔鬼的话非常准确。第一，吃了果子后，他们没有马上死亡。第二，不仅没有马上死亡，而且眼睛变得更加雪亮，能够知道善恶。这一点，连神自己也亲口承认，亚当夏娃的确跟他相似，能够分辨善恶。即使这样，是不是说魔鬼所说的一切都是千真万确？神害怕有竞争，所以禁止他们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？在这里我要提一下，你是否有找人算命的习惯呢？圣经提醒基督徒不可以找人占卜或算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邪术往往跟属灵黑暗的势力有关。不要以为所有的算命都是骗人的，事实上不少算命的都是骗人，但有一小部分是跟属灵黑暗的势力有关。创世纪三章清楚地告诉我们，魔鬼所说的话中有真的部分也有假的部分，并非句句都是谎言。比如魔鬼说亚当和夏娃吃了果子后不一定会死，这句话确实应验了，亚当还活到930岁，而且魔鬼也预言他们的眼睛会明亮，会如神一样知道善恶，这句话也灵验了。所以大家不要以为魔鬼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谎言，在魔鬼所说的话很大部分是真实的，而在其中却掺杂了一小部分的谎言，这就是危险的所在。他把神的真理歪曲了一小部分，然后去误导我们。希望大家能够清楚掌握这一点，这就是魔鬼惯用的伎俩。98%的真理再掺杂一点点的谎言来误导人，这就是危险的所在。创世纪二章17节，神明明说亚当和夏娃吃那果子的日子必定死，为什么他们却没有马上死呢？我们当如何理解神的警告呢？大家要明白，圣经中死亡这个词有两个含义，第一是指肉体的死亡，第二是指灵的死亡，这两个不同的含义不可以混淆。魔鬼狡猾的地方就是把死亡不同的含义混淆了，来欺骗夏娃。其实神的话每一句都应验了。首先，亚当和夏娃经历了属灵方面的死亡，吃了那果子后就被赶出伊甸园，从今以后跟神的关系有了很大的距离。以往在伊甸园怎样与神同行，怎样过着纯洁幸福的生活，如今这一切只能成为追忆。新约圣经同样也形容我们跟神的隔阂为死亡，比如路加福音15章24节说，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，他们就快乐起来。这是浪子的比喻，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比喻。父亲有两个儿子，大的留在家里干活，小的却离家远走，过着放荡的生活。终于有一天，他醒悟过来，浪子回头。很明显，这里的死，并不是说小儿子已经死去，而是说他跟父亲的关系断绝了，在父亲的眼中他是死的。但是当他痛改前非，跟父亲重新和好，圣经用复活来形容这个关系的复合。所以当神说亚当和夏娃吃那果子的日子必定会死，因为违背了神的命令后，他们跟神的关系有了很大的隔膜。另外，亚当和夏娃吃了那果子后，他们的身体 也开始衰退，可以说生命的时钟开始倒数了。当我们提到死亡，不要以为真正死的那天才是肉体的死亡，其实从身体的衰退就已经开始了，一直到心脏停止跳动的那天就完成了死亡的过程。现在我们看见神的话一点都没有落空，在各个方面都应验了。首先，亚当和夏娃跟神的关系隔绝了，另外他们的身体也开始进入死亡。接下来让我们思想一下，到底如何才能够胜过魔鬼呢？秘诀是什么呢？首先，我们要让神的旨意成为自己的意思。为什么夏娃会相信魔鬼的话呢？他跟魔鬼没有什么交情，为什么选择听从魔鬼而不听从神呢？这好比有些人为了贪方便，不经过正式的训练，没有拿驾驶执照就开车，属于违法的行为。他一点都不怕被抓，因为听说公安局不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。为什么他宁可相信传言而不遵守国家的法律呢？道理很简单，因为不想花钱花时间，再加上侥幸的心态，所以就违法驾驶。同样的，为什么夏娃宁可相信魔鬼呢？因为他实在很想尝尝那个果子，那种欲望越来越强烈，甚至高过神的命令。千万不要轻看心里的欲望，特别是不好的欲望，贪念、淫念等等。他像一粒有毒的种子，你任凭他在你的心里发芽生长，到了时候你就自食其果。比如你经常有淫乱、奸淫的念头，对人家的妻子、丈夫经常有非分之想，这个问题严重吗？你说，不要小题大做，我有没有做什么，只是空想而已。让我告诉你，这份的贪念有一天会害了你，只是迟早的问题。让我们翻到箴言四章二十三节。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，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在属灵的征战中，你的心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，如同城墙一样。现在城墙已经出现破口，还不赶紧把破口堵住，敌人就会乘虚而入，那时后悔已经太迟了。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靠着神的能力把贪念赶出去。其次，不要追求世俗的智慧。为什么夏娃掉进试探呢？创世纪三章六节说，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夏娃掉进试探，除了自己的贪念以外，还有另一个原因，她想得到智慧，而魔鬼正是利用这一点来引诱他。当然，追求智慧本身是好事，但是什么才是真智慧呢？箴言九章十节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要成为一个聪明人，没有其他途径，唯一的方法就是学习去敬畏神，遵行他的命令。圣经里，智慧跟敬畏神是息息相关的。不敬畏神的人无法得智慧。要得智慧，我们必须踏实去听从神的话。不少的信徒也追求智慧，但是他们却寻找捷径，比如追求说方言，追求奇特的属灵经历， 以为这样就会成为属灵人。不是的，要有智慧，我们必须敬畏神，没有其他的方法可循。第三，要胜过试探，我们必须远离试探。仔细读创世纪三章，你会发觉夏娃之所以跌倒，因为经常在那棵树附近徘徊。当魔鬼跟他谈话时，他正在那棵树的旁边，因为三章六节说他正在观看那树的果子。如果当时不在场，他也不会那么容易掉进试探，这一点连世人都懂。古语有说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。既然知道自己的软弱，容易跌倒，为什么还不赶紧逃跑呢？为什么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呢？保罗也同样的吩咐信徒。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，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说，你们要逃避淫行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，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。无论是什么试探，我们都当设法逃避。不过在这里，保罗特别针对淫行，因为这是哥林多教会一个很严重的罪。今天我们对淫乱已经见怪不怪，但圣经中淫乱是很严重的罪，在旧约是死罪，即使到了新约，淫乱的人是不能进神的国。面对这方面的引诱，你该怎样做呢？很明显，你当逃避，而且是越快越好。不管用什么方法，改手机的号码，甚至搬家、辞职，你都必须逃避，因为这是跟你的永生有关。第四，要永远让神居首位，要爱他胜过一切的人和物。创世纪三章六节说，夏娃掉进试探，不但自己吃了那果子，而且还递给亚当吃，这样亚当也陷在罪中。到底亚当为什么要吃那果子呢？如果说亚当软弱，那为什么他迟迟也没有吃那果子呢？是夏娃把果子递给他，他才吃的。提摩太前书二章十四节说，且不是亚当被引诱，乃是女人被引诱，陷在罪里。提摩太前书二章十四节说，亚当没有掉进试探，是夏娃掉进试探。既然亚当没有受骗，为什么最后还是吃了那果子呢？很简单，他爱妻子，不愿意拒绝他的请求，这才是亚当跌倒的原因。人的感情常常使我们失去判断力，做出不理智的决定。对所爱的人，我们很难说不行，也不愿意指出对方的错。多少时候，明明有些东西是神不允许你做的，却为了不要得罪朋友，最后你还是做了。大家要记得，不要把你的善良变成你的软弱。如果神不喜悦，你不但不能同流合污，而且你要提醒朋友。试想一想，当夏娃把果子递给亚当时，亚当坚持不吃，而且提醒夏娃那个严重的后果，劝他认罪悔改。如果亚当真的这样做，恐怕人类的历史都要改写了。亚当之所以跌倒，因为没有马上责备夏娃，反而跟着夏娃一同违背神。归根结底，亚当失败是因为他爱妻子过于爱神。第五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不要存侥幸的心态。创世纪三章四节，魔鬼对夏娃说，即使是吃了那果子，你们不一定死。虽然魔鬼没有直接要夏娃违背神的命令，但是 他却减轻了犯罪的后果，使夏娃存一种侥幸的心态。魔鬼说，你理解错了神的话，其实后果没那么严重，你们不一定会死。这岂不是很多异端的来源吗？他们没有拒绝神的话，只不过有自己一套的解释，借此来误导人。创世纪三章的记载跟我们今天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圣经明确说，罪的工价就是死，但今天很多人却说，信徒也有软弱，即使犯了罪也不用害怕，因为神的恩典能够遮盖一切的过犯。你看见问题出在哪里吗？没错，神的恩典能够遮盖一切的过犯，但问题是，你有没有滥用神的恩典呢？那些放纵情欲、肆意犯罪的人，就是滥用神的恩典，所以也不会得到饶恕。我们活在新约底下，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有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。如果继续犯罪，将来又有什么借口来逃避神的审判呢？所以我们必须清楚圣经的教导，遵行神的命令，不要让这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来误导我们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翻到创世纪三章，我们读创世纪三章第八到十三节。创世纪三章八到十三节说，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耶和华说，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吗？那人说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耶和华神对女人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女人说，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人犯了罪后有一个倾向，就是回避神。因为犯了罪，良心上有了污点，所以开始害怕，而且不敢面对神。即使人与人的相处也是这样的，你得罪了朋友，冒犯了他，你们的关系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很多时候我们回避那些曾经得罪自己的人，我们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样的感觉。其实这就是罪所带来的后果。同样，人得罪神后就开始害怕，不敢面对神。其实当我们跌倒了，最不想见到神时，正是我们最需要神的时候。圣经说，罪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犯罪后，我们的心里变得很奇怪，很负面。我们觉得犯了罪后，亲近神又有什么用呢？神是圣洁的，我这么污秽，他还会接纳我吗？出于这种心理，很多信徒犯了罪后，都采取逃避的方法，把罪隐藏，不敢向牧者承认。其实已经弄到这步田地，逃避也不是方法。我们一起来读一段非常宝贵的经文，雅各书四章八到十节。雅各书四章八到十节说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啊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，心怀二意的人啊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你们要愁苦、悲哀、哭泣，将喜笑变作悲哀，欢乐变作愁闷，勿要在主面前自卑，主就必叫你们升高。 圣经说，有罪的人啊，你不要逃避神，反而当主动亲近他。神给的应许就是，你主动谦卑下来去亲近他，他必定愿意亲近你。你真心为罪来哀痛，神必定要洁净你，重新接纳你。所以要记得，犯罪后要及时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，求他宽恕。这就是我们跟神恢复关系最积极的途径，也是我们当选择的。但在现实生活里，我们总是有倾向要逃避神。希望亚当和夏娃的例子提醒我们，积极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这正是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。创世纪二章，我们看到神设立了婚姻，目的就是要教导人如何跟他建立很深的关系。在创世纪三章，我们看到亚当和夏娃犯了罪，所以跟神的关系就受到了破坏。感谢神，在福音书里，主耶稣来到世上，帮助我们重新跟神建立关系，好让神起初造人的目的能够达成，人能够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。不过在这里，我要问信主的，你喜欢跟神交流吗？神创造我们，就是为了跟人有亲密的交流。如果作为基督徒的，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已经得救了，我们岂不是每一天也当跟神有交流吗？主耶稣来的目的，就是要帮助我们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。如果我们已经信主，却没有跟神建立这份关系，那么我们需要检讨一下自己的生命状况，因为圣经说，罪使我们跟神隔绝。如果现在还是隔绝的话，那么真的要检讨一下，我们用多少时间祷告、安静、默想神的话呢？神每一天都想来拜访我们，就好像在伊甸园里一样。在伊甸园，神亲自来找亚当和夏娃。以前当神来到，他们肯定像小孩一样兴高采烈来欢迎他，但自从犯了罪后，神来到伊甸园，他们就开始回避神了。我们是不是经常被工作、家庭各样的琐事来阻挡我们跟神的交流呢？让我们读创世纪时吸取当中的教训，如果犯了罪，赶快悔改，不要让罪拦阻我们跟神的关系。好了，今天的创世纪漫谈就谈到这里为止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